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财报解析播客，我是 Alex。 今天和我的搭档 Jordan 一起为大家分析宝洁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结果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没错 Alex， 今天这份财报确实很有意思。宝洁这个季度的表现基本符合预期，但背后的故事比数字本身更复杂。让我们先看看关键数据吧。
好的，从数字上看，这确实是宝洁预期中最疲软的一个季度。有机销售增长与去年持平，核心每股收益为 1.88 美元，也与去年持平。但是 Jordan， 这里有很多机器效应在起作用，对吧？
完全正确，管理层反复强调，这个季度受到了去年同期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，还记得吗？去年10月初有港口罢工和飓风，12月底又担心会有新的港口罢工，这导致了贸易商和消费者的囤货行为。这种机器效应主要集中在美国市场，特别影响了婴儿护理、女性护理和家庭护理品类。
有趣的是，如果我们把家庭护理品类排除在外，宝洁的有机销售实际上增长了 1%， 而且美国以外的业务表现相当不错，几乎增长了 3%。 Jordan， 你觉得地区差异说明了什么？
这个地区差异其实很说明问题，拉丁美洲增长 8%， 欧洲企业市场增长 6%， 大中华区增长 3%。 在这样充满挑战的消费环境中，这些都是不错的数字。CEO Shailish 特别提到了中国婴儿护理业务的成功案例，他们推出了帕邦保湿珍品系列，是唯一一个真正含有丝绸成分的领先纸尿裤品牌。
这个创新策略很聪明，利用中国人对丝绸2000多年的文化认知，把它作为奢华和地位的象征。这种深度的消费者洞察驱动的创新，帮助他们在过去18个月实现了双位数增长，市场份额增加了近3个百分点。
对，这正好体现了 Shailish 提到的更强核心、更大突破策略。他们不仅在强化现有产品，还在推出变革性创新，比如即将推出的 Tide Evey， 这是20年来最大的液体洗涤剂升级。
说到创新，我注意到宝洁正在经历他们称为建设性颠覆的长期重塑。Shailish 在电话会议中用了重新发明宝洁公司这样的措辞，这听起来是个相当大的转变。
确实如此，他们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利用媒体格局、零售格局和消费者偏好的快速变化。 Shailish 谈到，消费者的购买路径每天都在改变，是非线性的，充满了数百万种可能的干扰。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呢？
三个核心领域。第一，利用深度消费者洞察和行业领先的创新能力建设品牌。第二，在新媒体现实中创造更深层、更全面的消费者连接。第三，与零售合作伙伴在整个供应链和商品销售活动系统中的整合。
这听起来很宏大，但关键是执行。在问答环节中，有分析师问到实现这个转型需要多长时间， Shailish 的回答是12到18个月才能让未来均匀分布，这意味着不同业务和地区的进展速度会有差异。
说到执行，我们必须谈谈美国市场的挑战。有机销售下降 2%， 这在宝洁的业务组合中是个大问题，因为美国是他们最大、利润率最高的市场。
但管理层对下半年的改善很有信心，他们强调已经开始实施与其他市场相同的干预措施，创新、商业策略和执行质量的提升。Andre 提到，他们的目标是以市场份额增长的态势结束这个财年。
财务指导方面，他们维持了全年的预期，有机销售增长持平至 4%， 核心每股收益增长持平至 4%， 相当于每股 6.83 到 7.09 美元的区间。这个指导包括了大约5亿美元的关税成本影响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边际方面，他们这个季度实现了270个基点的强劲生产力改善，但将其中220个基点重新投资到了创新和需求创造中，这表明他们即使在需求较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投资策略。
这种投资理念贯穿了整个电话会议。当被问及投资水平时， Andre 表示，许多技术投资实际上已经在过去十年中完成了全球 ERP 平台、数据湖、数据治理结构等，现在的投资主要是在扩展和激活这些能力。
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他们对电商增长的重视。在回答关于亚马逊影响的问题时， Robert Altenstein 提到，数据显示亚马逊在保洁各品类中占据了 60% 到 80% 的增长。 Shailesh 的回应很有启发性，他们在印度的电商业务份额是线下业务的 1.8 倍。
这说明了什么呢？当他们能够正确引导电商渠道时，实际上可以显著扩大市场规模和品类，这不仅仅是渠道转移，而是真正的增量增长。
最后，我想提一下他们对组合策略的思考。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调整业务组合时， Shailesh 确认他们仍然专注于日用品类中性能决定品牌选择的领域，但他们会继续寻找在健康和美容领域建立更强存在感的机会。
那么对投资者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宝洁正处在一个转型期，他们承认这是最疲软的季度，但对下半年的改善有明确计划，关键在于他们能否成功执行这个12至18个月的转型计划。
我觉得要关注几个关键指标：美国市场的市场份额恢复、新产品创新的市场反应，以及他们在电商和新媒体渠道的执行效果。如果这些都能按计划进行，宝洁可能会重新找到增长动力。
当然，投资者也需要考虑宏观环境的挑战、通胀压力、消费者价值意识的提升以及激烈的竞争环境。宝洁的策略是通过显著改善产品性能来强化价值主张，而不是简单的降价。
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这就是今天的 Beta Finch 财报解析。宝洁正在重新发明自己，适应快速变化的消费品行业。虽然面临近期挑战，但他们的长期战略和技术投资为未来增长奠定了基础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再见大家。记住，持续关注消费品行业的变化，这些大公司的转型往往预示着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。
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。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。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